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一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砍翻了多少俘虏的阴魂，整个人的意识都是有着浑浑噩噩的。直到一阵轰隆的马蹄声在我身边响起的时候，我才终于惊醒，抬头一看，赫然是种师道老将军骑着战马亲自发起冲锋。他身上腾起的阴煞之气更加恐怖，几乎已经达到一种近乎惊人的地步了。所过之处，光是阴煞之气已经不知掀翻多少战魂阴符，直挺挺就穿过战俘阴魂，朝后面已经和宋贵他们交锋的鬼子兵冲杀了过去。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和顾影寒一直在并肩战斗，是他护住我的周全。我们两个并肩冲锋陷阵，眼下已经杀到最深处，再往后冲一点点就会穿过这战俘阴魂和鬼子兵交手了。而宋贵那边正在和一个日本将军战斗，日本将军身上挂着少将衔，分明就是吉川真佐的阴魂，提着一把东洋倭刀，相当凶残，身上的阴气和煞气比起种师道老将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算是宋贵碰到都只能被压着打。这日本将军他娘的似乎足足赶得上一只千年厉鬼的修为了，最起码绝对不比那射青鬼差。
谷哥，擒贼先擒王，咱们一起上去轮了狗日的。
我当时大吼了一声，
只要整死吉川真佐，这一战咱们必胜。杀！
顾应涵不可能不明白我话里面的意思，如果光凭老将军和宋贵，恐怕还真是拿不下吉川真佐，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上的话，意义可就不一样了。于是当时点点头沉声说道，
一起上。
说罢，顾影寒摸出一张道门五雷符，狠狠朝前方拍去，轰的一下，前方足足好几十个阴魂一下子全部魂飞魄散。我们两个借着这个机会直接朝那口子冲了过去，这回可是正儿八经的和鬼子兵交手了。一时间我和顾影寒是腹背受敌，压力倍增。这些小鬼子手里的枪虽然不能响了，那四面八方的刺刀也足够我们两个招架，如果不是有顾应涵这个道门高手在我身边的话，恐怕我已经挺尸了。不过饶是如此，我们两个恐怕也无法持续太久，必须得想想法子。于是我就扭头问顾应涵，
能把我拖住十分钟吗？
顾应涵一愣，
你想干什么？请神。
我咬了咬牙沉声说，眼下我只能请神了，看能不能从阴间请来一尊大能来对付吉川真佐。顾应涵有些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显然似乎也没想到我会请神术这种东西，毕竟道门也是分很多流派的，请神术这玩意儿可是正一道的独门绝技，估计就算是顾应涵这个轻微道高手都不会，因为道门各个分支都讲究的是一个不传外人规矩，就是有什么好本事大家藏着掖着，绝不肯露出来，有时候就算是师父教徒弟都未必会倾囊相授。因为咱们国家这个传统文化观念里面有个很坑爹的理念，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所以几乎是人人必诛自珍的，以至于很多老祖宗传下的东西非常宝贵的到现在已经全部失传了。不得不说，绝对是国人传统思想里最大的误区和弊端，并不利于文明的传承。我如果不是认识了青衣的话，而且不知道什么地方让青衣看上一眼的话，估计我也没机会去学习这正一道的道术。
十分钟。
顾应涵陷入犹豫之中，思索之间挥舞八面悍剑，又砍翻两个鬼子兵，咬咬牙就说，
十分钟我顶不住，最多三分钟。
我心下叹了口气，其实这个结果我早就猜到了，这些鬼子兵真的是太多了，如果我和顾应涵不是两个人互相扶持配合的话，光凭我们两个一会儿就得交代在这里，让他一边为我护法啊，一边还要保全自己战斗十分钟，确实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可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仍旧是没个活路啊。我一边疯狂地劈砍鬼子兵，一边朝众师道老将军那边看去。这一看不要紧，霎时我怒血上头，宋贵已经被打伤了，浑身阴气飞散，随时都会有魂飞魄散的可能。这么下去根本不是个办法，即便这批众师道老将军麾下宋军足够强悍，但是面对这么多鬼子兵不说，还有那些太原集中营的战俘阴魂碍事，迟早还是得败呀。越想我心中越是着急，于是一刀砍下一个鬼子兵的脑袋之后，高举百臂刀大声喊道：谁来助我破敌？我这么一声大吼，霎时吸引正在厮杀的双方无数眼睛注视，甚至就连吉川真佐那老王八的注意力都被我吸引过来。那老鬼的眼睛猩红猩红的，盯着我看了一眼，竟然非常变态地伸出舌头舔舔嘴唇，显然已经发现我和顾应涵是这里唯一的洋人。可这大老远都能发现他双眼里那贪婪之色，嘎嘎鬼叫了一声朝我这边扑过来，索性被众师道老将军挡住了。其实不光是吉川真佐惦记上我，这四周的鬼子兵也全部盯上我，一个个当时鬼叫着朝我这边扑，黑压的是一大片，看得我头皮都是有些发麻。好在宋军的阴兵也注意到我这里，一下子吸引很多宋军冲到跟前，一下子团团将我围住，彻彻底底的将我保护了起来。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赌对了，但是也不敢拖延时间，眼下鬼子兵正朝我这边聚过来，如果不利索点的话，帮我顶住他们的宋军阴兵恐怕会压力很大。当下我取出背包，取出请神香，直接插在地上将之点燃了。一时间无论是宋军还是鬼子兵都是一脸渴望地看着那些请神香飘出的缕缕香烟，可惜这并非他们的供奉，他们吞食不了。我想了想，又抓出20多只请神香点燃插在四周，朗声喝道：祭吴国英灵！我话音刚落，那些我后面撒下的20多只请神香飘出的淡蓝色青烟像有灵一般直接朝围拢我四周的那些宋军飘荡过去。那些宋军吸入我的供奉之后顿时愈发勇猛起来。这活人供奉我已经划出范围了，就是给那些战死在落马滩的宋军阴灵的，那么这供奉就是有主的，那些鬼子兵就算想吸一口都是没门，这是规矩。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已故之人烧东西是一个道理，活人给死人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嘴里喊对方的名字或者心里默念，这样的话东西烧了之后才能进到亡人手中，否则就是无主之物，任何阴人都可以享用的。所以以后上坟要先在墓门前用树枝画一个圆圈钱，然后在烧纸时候一定要喊已故之人名字，说一句出来接钱，这样的话烧的纸钱才会到亡人手中，否则的话那就是无主之物。如果亡人并非凶狠之辈的话，路过的野鬼也会扑上去哄抢的，到时候家里亡人一毛钱没捞着，被野鬼摁揍一顿，恐怕晚上就得找你查了。做完这些我就不再管四周情况，嗅着请神香散发的悠悠清香，整个人心神也渐渐沉静下来，任由周围喊杀震天也无法影响到我。 手中不断变换正一道的请神要诀。渐渐的，我进入那种玄之又玄的感觉之中，整个人也飘飘忽忽的出现在那片雾气茫茫的空间。我知道，既然来到这里，请神术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这里可以和阴间沟通。只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四周雾气茫茫的时候，那白雾中竟然没有一个阴人，别说阴帅阴将什么的，就连阴兵都没见到一个。一时间我也傻眼了，我也不是第一次请神，可是这种情况我还真的是没遇到过，于是忍不住抱拳说了一句：在下葛天中，遇到阴人阳间作乱，无力平定，遂来此请阴间前辈高人助我诛魔。四周仍旧没有丝毫的回应，我脑门子上冷汗渐渐下来了。青衣当初教我请神术的时候有言在先，若是无法沟通阴间，那就是心不成，意味着请神失败。若是沟通阴间之后无阴人出现回应的话，那是阴人不愿意帮我，同样意味着请神失败。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只要出现，那么在短时间内就不能再请神了，否则会惹恼阴人，惹上大因果的。那么眼下我得不到阴人的回应，是不是就意味着请神失败了？宋军阴兵的将士们拼了巨大压力给我换来请神机会，就这么失败了吗？一股强烈的不甘涌上心头，如果请神失败，我怎么面对那些宋军的阴兵将士？就在我满心不甘准备又一次开口的时候，一道有些阴森的声音忽然在这片空间响起：
小子，你这个忙这回是没有一个愿意帮的，你还是赶快归位吧。
这声音落到我耳朵中是相当的熟悉，不过片刻之后我就知道和我对话的是谁了。白无常，白二爷。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